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俗语有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从早晨到现在，一天快要结束了，今天我们成就了什么呢？可能没什么。无论是单位还是家里的事是多么繁忙，千万不可放弃读经祷告的时间，能够亲近主便没有虚度今天了。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经常到外地公干，你会把全盘业务交给谁管理呢？你会交给最善于应酬的员工吗？还是最会耍手段的人呢？又比如你是一个传道人，需要暂时去别的地方培训那里的弟兄姐妹，你会找什么样的人来看守羊群呢？找一个口才好的，还是找一个学历高的人呢？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创世纪24章便跟这些问题有关。亚伯拉罕想托一个仆人替儿子以撒找妻子，对于这么重要的使命，亚伯拉罕会找什么样的人呢？请大家读创世纪24章第一到第八节。创世纪24章第一到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仆人对他说，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？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请留意，创世纪用了整整一章详细地描绘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片段。圣经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学习。24章说，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托付家里的老仆人去办理一件要事，就是为以撒娶一个妻子。到底这个老仆人是谁呢？第二节说，这个老仆人是管理亚伯拉罕的一切财物的，可以说是老主管，深得亚伯拉罕的信任和重用。24章没有说明这个老仆人是谁，有人认为他就是15章所提到的以利以谢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妻子撒拉已经去世，他便考虑替以撒娶妻。他给了老仆人两个命令，第一，要在亚伯拉罕的老家为以撒娶一个妻子，不能找迦南地的女子为妻。第二，以撒必须留在迦南地，不可为了结婚便回老家，因为神吩咐他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有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那么老仆人如何把使命完成呢？首先他一路不断的祷告，每一步求神的带领。24章12到14节， 十二到十四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。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？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”面对如此重大的使命，老仆人该如何完成呢？地方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怎么挑选呢？是否闭上眼睛转一圈，指着哪人哪人就是了？还是睁开眼睛观察他们的外表，哪一个最漂亮便选他？请留意，这个老仆人知道，除非神亲自引导他，否则无法完成主人的使命。所以一开始他便向神祷告，他祷告的内容也很特别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向其中一个女子拿水喝，如果她不仅愿意把水给我，而且主动给十匹骆驼喝，那么我便知道她是你赐给以撒的妻了。”从井打水给一个老人喝是易如反掌的事，但是要打水给十匹骆驼喝就不简单了。换句话说，老仆人不是凭外表，而是以对方的内心作为衡量的标准。如果在老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，女子主动为骆驼打水，那么她就是不怕吃亏、蛮有爱心的人了。其次，老仆人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，结果经历到神的引导。21到27节说，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。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，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，给了那女子说：“请告诉我，你是谁的女儿？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？”女子说：“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。”又说：“我们家里足有粮草，也有住宿的地方。”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只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。”创世纪22章的结尾，有人带了家乡的消息给亚伯拉罕，说他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名叫比图利，比图利就是利百加的爸爸。老仆人在亚伯拉罕的家当然也听见这个消息，所以当女孩介绍自己为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，老仆人马上知道她是亚伯拉罕的亲戚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暗中引导他的脚步，让他遇见合适的人选。读这个片段时，老仆人所办的竟都顺利，一切仿佛都易如反掌。如果你投身在他的位置上，你的感受便完全不同了。主人要你起誓，然后吩咐你到他老家为以撒娶一个妻子，你会如何？你心里想，主人已经离开老家60几年了，那里的情况是怎样呢？从迦南地到迦勒地的吾尔，路途挺远，会遇到什么危险吗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失和的女孩已经够难，还要带她离乡背井，跟我去迦南地，与一个互不相识的男子结婚，这是谈何容易啊！好的人家肯定不愿意冒这个风险，不愿意跟我走。至于那些急不及待要跟我走的，却不一定适合以撒。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欣然接受这个挑战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处于矛盾的心态中， 既想服侍主，又害怕踏出信心的一步。你明明知道某个地方有需要，却害怕自己不能胜任，以致望而却步。结果你仍然待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岗位，一成不变。其实老仆人是知道任务的艰巨的，他知道对方不一定愿意跟他到迦南地来，但是他还是凭信心出发了，心里不断仰望神的带领，而神应允了他的祷告，让他在井旁遇见了利百加。第三，老仆人以主人的事为先，不以自己的需要为念。请大家读32到38节。32到38节，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，拉班卸了骆驼，用草料喂上，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，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，他却说，我不吃，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。拉班说，请说。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，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。我主人叫我起誓说，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父家、我本族那里去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。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，他接待老仆人，拿水给他洗脚，又预备饭菜给他吃。可是老仆人不肯吃，他要办好主人的事才肯吃。这个老仆人实在难得，别忘记他不是精力充沛的小伙子。第二节形容他为管理亚伯拉罕家业最老的仆人，已经是一把年纪了。另外11节说，天将晚，等到利百加出来打水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老仆人和同行的人长途跋涉，饭还没有吃，但他却不以自己的需要为念，全心仰望主，直到办好主人的事为止。后来比图利和拉班应允了这桩婚事，老仆人有什么要求呢？54到56节说，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，早晨起来，仆人就说，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，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，至少10天，然后她可以去。仆人说，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，你们不要耽误我，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老仆人和跟从的人只休息了一个晚上，清早起来便打算带着准新娘回迦南地去了。为什么不歇息歇息，补充体力后才动身呢？这么匆忙岂不是太虐待自己吗？在老仆人的心里，一天事情还没有办好，一天他都不会松懈的。既然神为他开路，那么他当尽早带利百加回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们有没有老仆人这种态度呢？是否不求自己的事，只求耶稣基督的事呢？很惭愧，我们跟老仆人相距甚远。教会有需要请你帮忙，你白天要上班，下班已经很累了，加上要帮孩子复习功课，哪里有时间去参与服事呢？我不行，都是找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吧。其实人人都有要忙的事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问题不是忙不忙，而是愿不愿意以主的事为先。第四，老仆人成了主人的大使。看完24章后，你知道老仆人叫什么名字吗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整个24章竟然没有提到老仆人的名字。 34节，他只是简单地介绍自己为亚伯拉罕的仆人，甚至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。35-36节说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，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。老仆人把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主人身上，也让他们知道神是如何恩待他主人。请大家继续读54-58节。54-58节说，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，早晨起来仆人就说，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，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，至少10天，然后他可以去。仆人说，耶和华几次给我通达的道路，你们不要耽误我，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他们说，我们把女子叫出来问问她，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，你和这人同去吗？利百加说，我去。老仆人是昨天傍晚才到的，只逗留了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便要求利百加跟他回迦南地，按道理来说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，但利百加却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。虽然老仆人只逗留了一个晚上，但是他对神的敬畏，对主人的忠心，他的行事为人，都给利百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如果仆人已经这么敬畏神，这么可敬可亲，更何况是他的主人呢？能够嫁给这个主人的儿子，实在是个莫大的福气。所以利百加欢欢喜喜地答应了。在整本圣经里，这是唯一一桩婚事只靠一个不知名的老仆人撮合的。新娘从来没有见过新郎，只见到他的老仆人就答应了这桩婚事。我觉得这个老仆人实在是新约的基督徒的榜样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5-18-20节。哥林多后书5-18-20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这里保罗称信主的人为基督的使者。你知道自己特殊的身份吗？使者顾名思义是一个代表，一道桥梁。比如一个国家的大使就代表国家跟其他地方建立友好的关系。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小国家的总统夫人接受记者的访问，虽然记者的提问非常尖锐，但是那总统夫人仍然彬彬有礼，态度诚恳，逐一回答。她真的成了她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一道桥梁。同样，信主的人都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。你有否完成这个任务呢？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你必须先跟神和好。不要惊讶，你要先跟神和好。很多信徒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根本无法跟神沟通，正如哥林多的信徒一样。如果你整天被自己的问题困扰，经常脾气不好，情绪低落，又怎能劝其他人跟神和好呢？另外，你也要跟人和好。使者是一个代表，一道桥梁，他要经常跟人接触，跟人沟通，好介绍神给他们认识。 如果你的主观很强，这个人看不顺眼，那个人你不喜欢，神又怎能透过你去做工呢？你平时脾气暴躁，又没有礼貌，突然有一天去邀请人去教会听道，有人会愿意跟你去吗？肯定是没有希望了。读完创世纪24章，你认为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24章是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寻找伴侣呢？比如你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很想找一个适合的姐妹结婚，却不知道如何着手。读完24章后，你便仿效老婆人的方法，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对某某姐妹的印象不错，现在我给她打电话，如果是她接电话，又或者我坐公交车，凑巧碰上她，那么这就是你给我的凭据，要我追求她了。到底这是不是24章的主题呢？这真的是神要我们传达的信息吗？其实24章是描绘一个忠心的仆人如何完成主人所交托的使命，而不是陈述寻找伴侣的秘诀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首先，在24章里向神祷告求神给予指引的不是以撒，而是老仆人。换句话说，献上这个祷告的人不是为自己求，而是为别人求。他的祷告不是出于私心，而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。其次，虽然以撒已经到了甚至过了该结婚的年龄，但他没有急不及待为自己找，而是听从亚伯拉罕的安排。你知道以撒几岁才结婚吗？20岁？不是。30岁吗？也不是。答案就在创世纪25章20节。25章20节说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如果你到了甚至过了该结婚的年龄，你愿意像以撒一样听从属灵长辈的劝告和意见吗？可能你父母不信主，不晓得神的心意，但教会的传道人比你成熟，你愿意听他吗？虽然24章的主题不是关于如何选择伴侣，但是从中我们看见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轭。在选择伴侣方面，亚伯拉罕已经表明立场。24章第3和第4节说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不许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因为早在创世纪15章，神已经说明要除灭那地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。回顾旧约的历史，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色列的民族还是以色列的君王，当他们跟外邦人通婚，便自然而然地跟随外邦的风俗，渐渐远离神。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寻找伴侣的原则，那么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跟不信的人结婚。新约的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忠告，不要找不信的人结婚。大家信仰不同，生活难以协调，怎么会有幸福呢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夫妻可以说是最亲密的了，因为朝夕相对，很多生活习惯、做事的方法，甚至面部的表情都十分相似。如果你跟不信的人结婚，为了维系彼此的感情，在大小的事上你只好妥协。比如孩子病了， 你婆婆在庙里求了一包药回来，你当然不想给小孩吃，可是你丈夫是不信主的，觉得没有问题。结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你就妥协，跟偶像扯上了关系，对神不忠了。第二，选择伴侣应当以内在的素质为条件。如果你正考虑婚姻的问题，你以什么作为选择对象的条件呢？大多数人都以外表作为衡量的标准。对方漂亮吗？如果她非常漂亮，即便脾气不好，自我中心也无所谓。老仆人是如何选择的呢？14节说，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，给我水喝。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老仆人是以对方内心的美丽作为条件，如果哪个女孩是有爱心又乐于助人，那么愿她做以撒的妻。可能你说，但利百加的样子非常美丽呀。对，圣经的确这样形容她，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光要求样子美丽，老仆人就不用设下小小的测试了。可见美丽的外表不是她的着重点。事实上，青春的年华很快就过去，美丽的女孩再过10年就不再是那么美丽了，英俊的男孩再过10年便谢顶了。选择伴侣应当以内在的素质作为条件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24章老仆人为以撒娶妻的片段。老仆人信靠神，每一步也祷告求神带领他。老仆人不以自己的需要为念，忠心地完成主人所交托的使命。虽然24章的主题不是关于如何选择伴侣，但是从中我们看见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轭。第二，我们当看重对方的内心，而不是他的外表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